欢迎回到我们新的一个单元，小姐姐说书分享会，刚刚极致的把它取了出来。我们今天欢迎 Sandy 小姐姐跟我们分享，她想要跟我们推荐一本书，就是说
是分享一下对那本书的一些感想，就这样子。
对对，我们基本上只要分享感想，然后主要这本书或哪一个章节或哪一段话跟你最产生最多共鸣，然后想要跟大家分享。今天我们要分享哪一本书呢？
好，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书是这一本，书名叫做《我可能错了：森林智者的最后一堂人生课》。那这本书呢，
okay.
它这个作者他是瑞典人，
嗯，
然后他很年轻的时候，他就从小到就是自由生，然后他念经济系，然后后来在毕业之后就去当经济学家。
OK，
然后他的职涯也蛮顺利的，可是他就一直觉得。可是就这样啊，有什么特别？他就没有觉得说这件事情让他很有成就感，
嗯，
没有让他觉得说哇，天哪，我真的是太优秀，我是人生胜利组。他其实真的是人生胜利组，那时候他已经要升迁到一个很高的位置，大概可以说是史上最年轻的经理那种之类的，
嗯，
那种等级，他已经要升迁，然后有公司有配房有配车，什么都有啦，嗯、就是超顺利的人生。嗯，可是他就觉得我很不快乐，我对这件事情真的很没有想要。然后就在他要去就职他的那个新的那个职位的时候，他就觉得好紧张，他们会不会觉得我其实没有那么厉害，我是不是其实根本配不上这个职位。他就突然想说，那我要现在要怎么样才能冷静下来。于是他就开始试着冥想这件事情，他想说我没试过，试试看吧。总人家都说有用，我来试试看啊。结果他一试就想说，哎、还真的有用，
只要对他来说是有用的。
他就觉得突然觉得自己的心情真的沉静下来了。
嗯，
然后他说原来这件事情真的是有用的吗？然后他就在这个过程中，他自己叙述，他说他觉得他听到一个声音跟他说，是时候该往前走。于是他就觉得说，他就突然觉得说，这就不是我要的生活。所以他就跟人家说我不去了，我不去你们公司了，我要辞职。
哦，哇哦，
很惊人，
这是一个很大的决定耶。
对，就是真的很猛，想哇，怎么会有人，
嗯，
就这个落差很大。然后于是他就突然变成好像那种有点突然迷上，他想要对就是冥想这件事情就是要进行一个探索。
对，
他突然把所有的心力都投进这件事情上面，然后去试
了。是一个经家，然后因为这个决定的中间的转捩点，所以他接触了冥想第一次，然后觉得说，哦，我要follow我心里的那个声音，所以他就毅然决然不去那个工作。结果呢？
结果他就尝试了很多方法，然后，但是有一次他后来做一个最大的决定，是他真的要去泰国，他去泰国的森林寺庙修行。为什么会有这个决定？因为他失恋了。
哦。
他失恋了，他就觉得说，天哪，我好容易被这些生活上的事情左右，然后开始觉得自己不好，自己没用，这些心情都一直就是对他好像在攻击他的那种感觉。然后他就觉得说，我很不想要这样子的感受一直在我的脑海里打转，嗯，所以他就决定说我要去泰国。你觉得哪一个爸妈听到说我儿子突然跟我说我要去寺庙里面修行，要去当
对啊，会吓死吧。
真的吓坏，
就是哎，怎么了吗？就是
对，而且是泰国，
嘿，
然后还到森林里面。他是个瑞典人，
对，那时候一定对那个国家那个人就是从来没有出过国的欧洲人觉得说你说什么，你在说什么。
他人生好起伏，然后
对，
然后他就说好，爸妈我要去，我真的要去那里。然后他爸妈就说，嗯，什么鬼。可是后来他们居然就说，哎，没办法，你是我儿子的话，你这么做一定有你的理由，
对，
我们支持你。
对，
所以他真的就去了。
嗯哼，
然后他就去那个泰国的那个，他说森林寺庙就是真的是在森林里面修行。
是，
然后去的时候啊，前面四天的打坐如果你都受不了的话，你会被赶出去。你可以自己决定要不要，wow. 他有四天的时间让你决定你要不要留下来。但是如果四天过后你决定要留下来，你就要剃头发。然后后来他真的就，那他待多久吗？
待多久？
17年。
真的假的？妈呀！
这本，对，我就是觉得这本书 惊人的地方在这里，但是我觉得这本书最有趣的是，你以为他修行的时间那么长，这不是要修炼成大师的？
对啊，
但我觉得，但是他的书里面写的东西完全跟这件事情无关。他后来还是决定要还俗，他又听到一个声音说，是时候该回去。所以我觉得这本书有趣的是、okay. 我觉得他写的东西很生活化，你不会想说哦，不会因为一个人他去修行这么久之后就变成了一个多神圣的人。
对对对对
对。然后他对这本书的这个书名是他觉得他整个修行过程里面得到的最重要的一个他觉得是礼物的东西
是什么？
因为这个是他们那个住持跟他说的一句，说这是一句有魔法的语言，就是我可能错了这句话。那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人不是会有很多念头吗？比如说你可能会跟自己说，哦，我现在是不是应该要怎么样，
现
在不够好，我好像太胖了，
对，
我好像应该要再更努力一点，什么什么，或者是别人跟你起冲突的时候，你想说他为什么这么不贴心，他为什么听不懂。可是如果在把你那个冲突的话讲出来之前，你先跟自己说，哦，我可能是错的，就是变成说是一句冷静下来的话。你也可以跟自己说，哦，你可能没有你想的那么糟。他就是说这句话可以让我们保持清醒，
是没有错。
然后后来他出来就是还俗之后，他有上电视节目访问，然后问他说，你觉得你学到最大的顿悟是什么？他说，我觉得最大的顿悟就是我对我每一个念头都不会再相信了。他的意思是
很有趣欸，
他的意思是说，然后他就说这是一个对他来说是一个超能力，可是他觉得每一个人都能做到自己，因为我们超级容易被那些就是观念牵着走。
是啊，
然后我们自己很常攻击自己，你不觉得吗？
是啊，
对不对？然后他就觉得他在寺庙里面最大的动物就是这个，
我可能错了之余，我不会再相信我的每一个念头。
很有哲理的一句话，对不对？
很有哲理，因为你可以用很多方面不同角度去看这句话，去解读这句话。
对，我们很常就是自己在想说，哎，我是不是这边还做的不够啊。然后或者说，哎，刚刚那个人讲那句话是什么意思，你就开始解读。
对
对不对？反正如果都有先想着这件事情的话，好像就是好像有点退一步看事情。
退一步看事情，哎，你这样子讲，我突然有一个这一两个礼拜的想法。我最近开始觉得这件事情蛮有道理的。我最近开始迷上喜欢看老高的频道的节目，然后他讲到很多一些平行时空啊那样子的状态嘛。然后他讲到说平行时空基本上存在有很多科学的道理等等的，基本上是如果我现在过得很好的生活，我的平行时空的我就会过比较不好的生活。然后呢他又讲到说，基本上是这有很多集啦，比如说拉马努金是一个数学家，去发明了一个黑洞理论的公式啊，干嘛干嘛，然后又发现说平行时空的这样子，然后发现说其实很多东西都是相连的，然后基本上是说我们现在生活中发生的每一刻每一件事情都已经从宇宙大爆炸的那一刻已经决定下来了，所以这样子的每一件事之前现在跟未来都已经存在在一个东西叫做阿卡西记录里面，所以其实我们没有办法去改变很多事情，理论上没有办法去改变很多事情，可是我们可以去改变我们怎么去想这件事情。因为其实上如果在那一刻就已经决定了过去现在跟未来的话，你再怎么样去烦恼那些事情的话，其实也没有办法改变到太多。但是这你只能去改变你的想法，去让你自己舒服一点去面对这件事情的发生。
对，
是我觉得蛮有趣的。
我觉得跟他书里面讲的事情还蛮有关联的，因为他后面还有提到一个我觉得很有趣的故事，就是说他在寺庙里面的住持有跟他分享一个小故事，就是因为他们还是会回去看家人，他们还是其实在过了几年之后，你决定要你还是可以回去看你的家人，你不用一直关在寺庙里面嘛。
是，
然后他有 这个住持有一次就回去自己的故乡跟家里的人一起过圣诞节啊，亲戚都在啊，爸妈都在啊，大家一起就是聚餐啊，这样。然后结果这个时候他的堂哥拿了一杯威士忌过来，然后跟他说：“哎，要不要喝一杯？”然后呢，然后那个住持就说：“哦，不，那个修行的人是不能喝酒的，我们是敬酒的。”然后呢，那堂哥就说：“哎呦，喝啦，又没有人会看到。”
嗯哼，
然后结果这个住持说：“我有看到。
”Exactly。
很棒吧，我觉得这个故事很棒 啊。他就说因为这一章节他的开头是说这一章节的名字叫做成为你在这个世界上最想见到的样子。
I love it， 很喜欢欸。
对，他的意思是说我们自己在做的每一件事情我们都知道，并不，我们不是做给别人看，对吧？
你现在有点让我讲有点起鸡皮疙瘩，
就像喝酒这件事情啊，
欸，
所以我们做的每一个小小的举动，对不对？都是为了想要让自己变成那个样子，
对啊，
才做的决定，所以要听自己心里的声音，嗯，因为我都会知道。
嗯哼，
我想减肥啊，别人说吃一口不会怎么样啊，我就知道我自己 啊我就知道我自己吃了啊。
对啊，欸，你这样可是，
对，
可是我可以给你，我可以带另外一个观点嘛，就是因为我记得我在大学毕业之后回去母校演讲的时候，我有送给学弟妹一句话，我说 Be the change you want to see in the future， 就是你
成为你想要的改变。
对对对，然后我当时觉得因为我在大学的时候是一个很对于我的目标很明确，我就是要非那个目标不可，我就是要考到研究所，我就是要出国念书，所以我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有策略性的去做那个决定，去为了那个目标，
嗯，
所以我现在回去看那句话，因为你刚刚讲那个章节的名称就觉得有提醒到我那时候讲的那句话，
嗯，
但是我现在有时候我的另外一个观点会觉得说我有时候太想要去让这句话实现在我生活中，但是我可能还在努力的去建立起我的大小习惯，
嗯，
但是我还没有到那个等级，所以我会一直被这个想法而绑架，我就是一个这样子的人。可是我现在可能还在训练我的意志，譬如说像你以前说减肥人不吃糖，那我现在就变折中说我现在一个礼拜吃一天糖，可是又觉得说因为我还没有成为那样子的人，我现在先在等级二还没有到等级一的时候，我先折中说我可以一个礼拜吃一天糖，举例来说，对我来说我就觉得那是一个灰色地带，跟你刚刚讲的那例子来说，
嗯，
来讨论的话我觉得有点灰色地带，
哦，不过他因为他后面讲到的是因为 他还有一件事情他讲到的是宽恕，
嗯哼，
那所以其实他的意思是说像这种时候我要对我自己做的这些不好的事情要这样纠结多久，
嗯，
你要放过自己，啊，就是说你要一直跟自己说我有尽力，而不是跟自己说啊我又犯了一次错，
嗯，
他的意思说人生就没有很长，我们又不是要来做什么大事情你看这个人真的很有趣
一生下来就是想要当圣人这样子，
对对对对，我们没有要，
你觉得
他说我们没有要成为甘地啊，我们只是要当普通的，
他真的这样子，啊，那你觉得你得到最有感触的事情啊，跟你的生活最有感触的事情是哪一些
像我是指说跟这一段文章有连结的事情，
嗯，可以跟这本书一整本书或者是这一句话或
是
一个文章，
会觉得自己平常的那种想太多的那种很负面的念头有点放不掉，
嗯，
放不掉那些东西，可是这本书用很简单的方式把那些问题好像有一种嗯解开了的感觉。
你当时在读这本书的时候然后看到这些内容的时候，你的当时的那个脑袋中的声音跟你说什么？
因为想说哎，我怎么没有想过这种用这种角度去看看待这些事情，就是因为我很容易因为那些不好的想法生活变得很紧张，
嗯哼，
可是他算是提供一个有点提供一个解方的感觉， 不过还是要练习，也没有那么快可以达到那个境界。
对啊，
人家毕竟花了17年。但是我觉得很好，就是你想到的时候就拿出来看一下的话，或许会变成一个可以在你身边当工具的东西。
你当时为什么会挑这本书啊？
我是太听其他说书的那个频道听到，可是我忘记是哪一个频道。但是那一阵子很多人分享，然后也在排行榜前几名。然后就想说这本书有什么特别的，又是那种心灵鸡汤，可是我有点爱看心灵鸡汤，所以想说去看一下，结果跟我想的不太一样。因为后面还有分享很多事情，像后面他决定要还俗了嘛，还俗那一段是我觉得最有感觉的。他说我隔了17年才回到瑞典这块土地上。
嗯哼，
他说我原本以为我会很兴奋，他说没有，我好害怕。
因为你是未知的感觉啊。
对，他说我好害怕哦。然后就觉得
为什么害怕？
因为别人不会知道我是谁，觉得我只是一个17年都没有工作的无业游民。
哦，也是，尤其你回到职场啊，或者是要回到一般人的生活的时候。
对，然后他那时候还去申请一些救助金啊什么的，
是
好像也都不能，好像标准也不符合嘛，还是什么的，反正他就陷入了低潮。
嗯哼，
你以为他去修行这么久心态应该变得很坚强，结果没有，他还是跟我们一样会有很多的那种害怕不安的感觉。还因为这样，然后后来他就觉得他就这样把自己关在房子里面关了快要1年多，然后别人就说，然后可是他周围的人并没有责怪他。
哦，哇哦，
因为他很难
给他时间，
因为你看他17年没有跟所谓的这种真实社会接触，一定会觉得很冲击。他说哇，那些人怎么有办法赚钱养活自己，那些人怎么有办法靠着自己的力量做这些事情，我要怎么办，所以他很焦虑。
可是你不觉得这件事很大的反差吗？因为他在修行之前他得到那个工作，那基本上那个工作就是让他不用去想担心这些事情。
所以其实人很神奇，我觉得可能是因为人要活在那个社会里面，你很难不被这些东西影响，所以他还是会很害怕。然后他就去在想说，我现在这样回来了，但是我可以做什么？因为就像我们平常会担心，我资历就只有这么一点点，现在都隔这么久，还会有人要我吗？
嗯，
你会担心这种担心这一类的事情。然后后来他的朋友就跟他说，我觉得你应该出来跟大家分享。他分享，
所以他才写了这本书。
然后他就说，你就试试看嘛，去跟别人分享你的故事嘛。所以就开始有一些人会去邀请他说，你的这段经历很特别。
嗯哼。
然后他就想说，哦，好啊，
有什么特别的之类的。
对，他有没有心里头也是放着。
OK，
就是和尚，有什么特别的吗？然后，但是他还是想说，他还是跟人家说，好了，我去。结果后来就去了之后，他突然发现说，很不错就是他原来才发现自己喜欢接触人，喜欢跟大家分享这些事情。然后他也提醒，他也给自己一个领悟到，就是原来不管是什么样的经历，都会有人想要跟你分享。
Oh my God，
不要太小看自己的。做的每一个决定还有每一个经历这样子。
你知道我为什么觉得这本书你分享我有感触吗？我今天特别特别的累，因为我早上今天一开始一个会议就有点感动落泪了。因为我们公司有一个我觉得在我眼中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有能力的女性，然后她在公司里面成立了一个组织，就是有点像是 community， 就是社群，想要找一些认同这个社群、认同这个社群理念的人一起来参加这个社群。那其实这个社群只是也没有收费，也没有做任何事，其实就是定期的把大家聚在一起讨论一些议题。他讲的议题其实我当时只是觉得这个人很有号召力，很喜欢他的精神跟气场，所以我就说我很想要了解多一点你的社群。然后他今天讲了一段话我觉得在节目的最后可以跟大家分享的是，他讲了很多，因为他是一个移民到澳洲的亚洲人，是中国面孔的女生，然后他讲了非常非常好的英文。然后他说基本上这个社群的精神是说， 我们要去探讨说为什么没有很多颜色身上有有色女性、有色人种、有色人种的女性很难得在公司的高层上面担任一个职位。他提了这个议题出来，其实我觉得啊，其实这种东西很多人在讨论，可是对我来说会很，尤其在这个时间很有影响力的原因，是因为我的位置上，我的主管是白人女性，我的同事也有很多是白人女性，然后很多时候是需要跨国合作的时候，会发现说白人女性的主管比较容易在一些场合中再找一些比较，因为我现在是外局外人解读，我当然不知道他的想法是什么，所以我只能用我的观点去解释这件事情。他会觉得说他把比较多的资源交给了他的同温层，就是白人女性，因为他们了解他，他大概能了解白人女性的个性啊、特性啊，他是怎么样人啊，他也是住在澳洲啊，所以他是怎么样，可能是一个怎么样人。但是就变成说对于一个不同文化跟不同背景的人不理解而错过了一些让别人成长的机会，那我觉得很感动的这个社群是他站起来为我们这群人想要发声。因为最近发生的一些工作状况，就觉得说有没有可能就是因为他对这个我们亚洲女性的不了解，所以他很多机会是给了他认识理解的那个族群。
可能有沉淀的。
对，因为其实回顾我很多跟主管互动的状况，我很多时候会直接问他一些问题，然后他回答的问题不是说没有温度，只是我会觉得说他并没有在很多场合中面对多这样的问题去质问说，诶，你当时为什么没有想到我，为什么没有想到给我这样的工作机会。对他来说可能就是说，哦，我认识他，我知道他是谁等等等，所以给他的工作了。所以我觉得引发出我觉得我这个人有被听到，原来有你有你也是这样子的经历或感受或想法的那种同温，就觉得很温暖，所以我今天早上第一个会议就哭了。所以我觉得这个作者给你的共鸣是因为他可能就觉得说我的故事真的是微乎其微，我觉得好小，我不和尚嘛。可是他写出来之后会透过这本书，透过这些文字的力量去接触到世界各地的你们，然后让你们知道说当了和尚不是就是六根清净，完全不会什么都不会刀枪不入，都不会伤害到他的身心灵。可是我觉得他又分享出我们都是人类，我们都会有情绪或感情，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天时地利人和，我觉得我们今天分享的是非常有一致性的。
后面还有更惊人的故事。
Oh my god， 你还要继续讲？
大概再讲一个章节就好。我就后面比较有感触的一些东西，就是他自己后来，这个作者现在已经过世了，作者现在本人现在这个当下已经过世了。为什么他会过世呢？因为他得了渐冻症，他最后的人生最后几年在病痛之中度过。而且在他确知道自己有这个病之前，他也送了他爸爸离开。这个书里面有写到这些故事，然后送爸爸离开那一段看着就有点怎么讲，也不到很难，也不是很难过，可是会有一种很希望可以就是每个人都是这样离开的感觉。因为那时候他爸爸选择要安乐死，因为爸爸也是生病，然后他爸爸说他想要选择安乐死，所以他们最后去那个嘛，是瑞典嘛，
是瑞士，
对，他们去了瑞士。然后所以当他们决定好之后，一家人就一起前往那个地，一起旅行了几天，然后最后在家人的陪伴之下，就是药效慢慢的开始发作之后离开这个地方。我觉得很因为他最后那个家人都说，那你送你爸爸离开，他最后自己一边念经一边冥想的陪伴爸爸离开最后的过程，他只是希望爸爸可以好好离开这个地方。他就是有讲到他对于死亡没有那么害怕的那个过程，让我觉得哇，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做到这样。
那个就是一个更
然后
更大的问题了。
对，总之就是 我觉得我看完这本书之后呢，我觉得你可以对你的那个人生有那种比较豁达的视角，
嗯，
去看待你们每一个想法，因为作者经历的事情，老实说也不是每一个人应该都会那么跌宕起伏嘛。嗯、可是我觉得他给我们的这些领悟是很适合运用在我们的生活之中，尤其是现在人压力这么大，会给自己加了很多不必要的那种观念在身上。那这个时候你也可以想想说，如果你也用这句话跟自己说的时候，你会不会比较轻松？我可能错了，
嗯，我可能错了，
对，我可以更好一点。
嗯哼，
我就是想要跟大家分享这件事情。
我们再继续录下去，珊迪小姐姐可能会泪崩。
我可能会把整本书说完，你们就不用看这本书了。
好，那我们今天就谢谢珊迪小姐姐的分享。那我觉得今天刚好她在分享这本书的时候，我也觉得跟我今天经历过的一些小事件也有一点很大的感触，所以喜欢这本书的人或这本想要了解这本书的人，我们没有置入哦，还没有置入的干爹干妈进来，想要买这本书的人请上书籍搜寻网站，然后搜寻
我可能错了。
OK， 是作者叫什么名字啊？
作者名叫比约恩纳提科林德富劳。Beyond
好，谢谢大家收听，下周再见，拜拜
拜拜。